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这几个礼拜，当我们谈完了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对门徒的临别的证言之后，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谈到耶稣如何为我们受难。正如今天诗班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好像要走过耶稣所走过的路。他怎么样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怎么样被卖，他怎么样受害，他怎么样走上十字架，都是我们一点一点要来思想，好帮助我们。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所过的人生的各样的一些历程的时候，帮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所走过的路，其实耶稣不但走过，而且事实上他所承受的是远超过我们每一个人所承受的。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我们先读一下这段圣经，然后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八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七节。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看见的是，首先耶稣怎么样被捉拿的，后来我们看见耶稣怎么样被审问的过程。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四本福音书都有很多的篇幅谈到耶稣最后一个礼拜，甚至是最后一两天的事情。但是约翰福音跟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有非常多的不一样。马太、马可、路加我们通常称它为对观福音，或者有时候有些人称它为福类福音。对观福音的意思就是彼此好像彼此有参考，彼此有看来看去。当然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在写他们的福音书的时候有参考别的福音书的材料。根据一般的学者大致上的公认，马可福音可能是最早的，那么马太和路加都有参考过马可福音，因此三本福音书的记载有很多是类似的地方。但约翰福音是最后写的，因此甚至很多学者也认为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看过三本马太、马可、路加，或者至少看过其中的一本。所以有很多地方呢，别的福音书写的他反而没有写了，你也可以说他假定大家都知道了，不必多说了，反而他写的是一些别的福音书上没有提到的。那么这些细节有的时候是为了表达约翰想要表达的一个主题。像十八章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里面，你就会注意到有许多的细节是约翰才有的，别的福音书都没有。同时在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十八章里面，你看见耶稣被捉拿的那个过程，以及他被审问的过程，你好像看得出来耶稣其实是在掌握全局的，他不是无可奈何的被人家摆布的。相反的，耶稣从头到末了他一直在掌握整个的一切，也代表着耶稣是甘心情愿的把自己的生命献上，不是在一个强大的压力之下，在一个局势无可挽回的情况之下，然后他被捉拿，他被钉死，事实上是他自己把命舍的。正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八节，约翰就已经先说了一句话，那是耶稣所说的：若不是我甘心情愿把我的命舍上，没有人能够夺我的命去。所以这个是约翰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好像就埋下一个伏笔，让你知道整个后面的过程并不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而是一个在神的主权之下，也是在耶稣基督自己这种甘心情愿把自己献上为祭的这样心情之下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因此你看见他很多的记载的细节，你似乎可以感觉到好像有一首诗歌，我们以前在诗班唱过，我几乎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场合或者是经过任何一个诗班唱过同样一首歌。那首歌叫做耶稣向着十字架走，那首歌像是一个进行曲的味道。耶稣是蛮有威严的走上十字架，他不是一个凄凄惨惨的无可奈何的走上十字架。所以那首诗歌他一开头是这样唱：
耶稣基督向十字架走，
他都有这种诗歌，所以很像是个进行曲。耶稣是蛮有勇气的，面对神所给他的，最后他所说的，那是神所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他是带着这样的心情走上十字架，带着这样的心情，他离开了最后晚餐的场所。第一节，十八章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他就从门徒出去，过了吉伦溪，然后到了这个锡安山的对面，是橄榄山。橄榄山的山脚下有一个园子，一个花园，耶稣到那里去。是到那个地方，圣经上说是耶稣常常在那里祷告，常常在那里聚集的地方。他也知道要卖他的犹大知道他常去那里，他还是去老地方，他并没有逃避，他知道犹大知道他会去那里，他也就去犹大所知道去的那个地方。所以他要躲开这一切的话呢，他有充分的机会，他有许多的方法，但是耶稣是坦然的去接受神所给他的这个杯，也可以说是整个救赎计划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整个约翰所记载的，就是要让你一点一滴的看见，在这整个的里面，其实耶稣基督知道他在做什么，而且耶稣基督准备付出这样的代价。所以耶稣到了那个园子，所有的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书都提到那个花园叫做客西马尼园，唯有约翰没有提到那个客西马尼园那个园子的名字。所有的福音书都提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祷告三次，说主啊，若是可行将这个杯挪去，然而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唯独约翰根本没有记载耶稣做那个祷告，你就发现别人写的他都不写，但他所写的却有很多是别的福音书没有的。然后当那边第三节他说卖主的犹大就领了一队的兵来，在别的福音书都有提到说犹大带了一群人来，没有提到是什么样的人，唯独约翰写得很清楚，有两种人。他怎么提到说他带了一队的兵来，一队的兵在那希腊文是一个特别的用语，那是罗马的军兵，不是犹太人的兵，而且那一队的兵是指罗马军队的一种术语。好像我们在台湾当过兵的人都知道，一排一连一营一团一旅，你就知道那个名词是什么意思，也代表那个人那个名词代表多少的人数。他用的那一队兵是罗马军队里面的一个术语，是一个罗马军队的一个部队的一个单位。那个单位多大呢？有两种用法。第一种用法代表最多可以代表一千个人。今天我们可以说在一般的陆军的单位来讲等于一个旅。这个一千个人呢包括276个骑兵，然后700多个步兵，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部队。但是这个字也可以代表最小的单位呢，至少是代表200个步兵。所以这个字有两种用法，看这个任务的严重程度。换句话说，在那个小小的花园里面，他们为了来捉拿耶稣所出动的兵力，单单罗马的正规军就超过200。当然我们没办法相信说会派了1000个人来，可是就算是200个罗马的军队的时候已经非同小可，是晚上要来捉拿耶稣。不但有罗马的军兵，还有什么呢？他又提到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差役。这个差役这个字又是另外一个独特的名词，那个是指看守圣殿的那些差役，这些不是一般的工人，这些差役其实是圣殿里面的卫队，专门看守圣殿的，那个也是有武装的，只是这些全部是犹太人。所以你会发现来捉拿耶稣的时候有两群人，一群是代表罗马政府的罗马的士兵正规军，另外一边的人是代表犹太人，特别是犹太的宗教领袖祭司长以及他手下的这些卫队，两种军队一起来捉拿耶稣。那么约翰为什么好像特别把那一群人详细的说明，其实这群人不是乌合之众，这群人有罗马的正规军，有犹太人代表犹太人宗教权柄的圣殿的卫队一起来捉拿耶稣。因为约翰所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两个力量可能在别的方面有的时候是彼此为敌，或者至少不是很友好的， 可是在面对耶稣的时候，他们却是结合在一起。这所代表的就是约翰福音一再提到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因为这两个力量本来是水火不容的，可是在面对耶稣的时候，他们却是结合在一起的。其实那当这边提到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猜疑的时候，如果我们回到2000年前耶稣的那个时代的话，你要知道法利赛人跟祭司长所代表的是两种不同宗教的观点，甚至是敌对的宗教观点。因为祭司长所代表的是撒都该人，所谓的撒都该人是另外一种的宗教思想，是比较今天我们所谓比较自由派的，但确实在宗教站着领导阶层的，他们是祭司长，大祭司是利未人，是文是这一批的人。这一些人很多是撒都该人，他们对于复活，他们认为没有复活的事情，对于神迹，他们采取一个轻视的态度，这是大祭司这边的人。法利赛人是相反的，严格的遵守律法，相信有复活，对神迹笃信不疑。就这两派的人一向是在宗教地位上观点上水火不容的，今天他们是一起来捉拿耶稣。很奇妙的是，当与神为敌的时候，很多原来不合一的都合一了，他们在与神为敌的时当是合一的。所以约翰所要表达的是，这一群人所代表的是与神为敌的那一个世界，而这个力量是极为庞大的。因为我说罗马的正规军就来200多个，圣殿的这些差役这些卫队又不知道来了几百个，这么多的人到了花园里面。当然如果你没去过克西玛丽园，也许你不会感觉到怎么样。我去过克西玛丽园2次，那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花园，你见了100个人就简直没有地方站了。那么这500-600个人都去了，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站。不但在里面，我相信他们不是都进了园子里去了，可能把整个花园都包围起来了。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极庞大的势力，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势力之下，人是无可抗拒的。你怎么抗拒罗马的200个兵还加上其他的上100个差役呢？也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约翰从后面慢慢要让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人的眼睛所看见的环境当中的一些困难，环境当中的一些力量，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无可抗拒的，可从神的角度来说却不是如此。所以在马太福音26章里面，耶稣说了一段话是别的福音书没有写的。当后来彼得拿刀把其中一个差役的耳朵削下去了，切下去了以后，耶稣说了一句话，收刀入鞘吧。然后他说一句话，他说如果我祷告的话，我难道不可以求神派12营的天使来保护我吗？那12营，那个又是一个罗马军队的一个单位。那12营，那个营就跟那一队的意思是一样的，就说他来了一队，我难道不能求神派12队的天使来吗？要拼的话看谁多。但耶稣的意思是，今天我是心甘情愿地走上十字架，而且即便在这个时候，神的力量是超过这一切的。好像在旧约这个列王记下第6章那边，先知以利沙有一次亚兰王派了军队要把他围困，因为他们亚兰王每一次出去打仗的时候，每一次派兵到哪里，先知以利沙神就给他启示，他就告诉以色列王说亚兰王要从哪里进攻，所以呢你不要在那边，然后从另外一边埋伏。那每一次以色列都打胜，亚兰王都打败。那亚兰王一直要找谁是间谍，后来有人告诉他说我们这边没有间谍，唯一的间谍是神把你想做的事情都告诉了以色列王，而告诉他的人就是先知以利沙。于是亚兰王派军队去围困以利沙，一围困的时候，以利沙手下有一个仆人，吓死了，哇，这么多军队把他们围起来了。以利沙呢很轻松，很不在乎。那这个他的仆人说，哎呀主人啊，怎么办了，这么多人来了。以利沙说，他就为他的仆人祷告，求神开他的眼睛。后来神就开了他的眼睛，那个仆人就看见，哇，他这边有很多什么呢，天使和火车和火马围着以利沙， 那外面是敌人，所以他就看见什么呢？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力量远大过敌人的力量。所以以利沙为他的仆人祷告，我们也需要求神给我们这种眼光看见，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你几乎无法抗拒的力量，或者是我们面临一个身体的疾病，那个病是无药可治的，或者面临一个很不讲理的老板，你无法跟他对抗，或者是这个或者是那个的时候，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虽然这个世界力量极其庞大，但是神的力量更大。这个是我们需要看见的，当我们没有看见这个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很不一样。所以当时卖主的犹大带了这一大群人来捉拿耶稣，当这个时候第四节，耶稣怎么样呢？耶稣知道要临到他的一切事，就出来，他直接站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也是只有约翰这样记载，耶稣是主动的出来找来回答这个问题。三本福音书都提到犹大卖主的时候用一个方式来卖主的，他走过去找到了耶稣，跟耶稣亲嘴，这是一个暗号，因为他那么多人来捉拿耶稣，没有一个人知道耶稣是谁，长得什么样子，犹大给他们记号说，我跟谁亲嘴，那个人就是耶稣。只有约翰福音没有记载犹大跟耶稣亲嘴。事实上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犹大这个角色没有戏可演，他根本没有做任何一个动作，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也犹大至少还做了一个动作，一个亲嘴的动作。但是在约翰福音相反的是，耶稣从群众从他的门徒当中站出来说，你们找谁？他是主动的。当那些人说我们要找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第五节耶稣回答说，我就是。当我们说我就是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话，可是我们以前在前几次约翰福音讲到的时候，我们都有提到过，我就是这个字希腊文用 ego emi ego， 今天英文也用这个 ego， 就是自我。 emi 这个字其实就是我是，那么 ego emi 就是我是，双重的强调我，这样的用法在整个希腊犹太人来说呢，只有神是这样自称的。有的时候我们旧约出埃及记，当摩西问神说你是谁的时候，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中文这样翻译。那其实原来的圣经在希腊文的翻译就是翻译成 ego emi， 神回答摩西说我是谁的时候，他就说我是。所以希腊文的版本的圣经就是用这个 ego emi 这个字。所以因此对犹太人来讲，任何人讲说我是的时候，就只有神会这样讲的。所以当耶稣说你们找谁，他说找拿撒勒人耶稣，然后耶稣说 ego emi， 那些人退后倒在地上。为什么？这句话是带着神的权柄和力量说的，不是普通人可以讲的。所以因此整个我说约翰所要让你看见的，就是即使耶稣被捉拿被卖的时候，他都是带着威严带着能力的。若不是他心甘情愿把自己的生命献出，没有人能够捉拿他，没有一个人能够害他。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重复了两次说我就是。那当这些人准备要捉拿耶稣的时候，西门彼得第十节你就看见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带着一把刀。事实上从马太马可路加你会看见是当时所有的门徒里面一共带了两把刀，第二把刀是在谁的手上我不知道。总而言之，第二个拿刀的人并没有拔刀，只有一个人拔刀了，那就是西门彼得。也只有约翰福音说了谁拔刀的是西门彼得，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说谁拔刀的，也没有说被砍了一刀的人叫什么名字，只有约翰福音说那个人叫做马勒古。那为什么提到马勒古？没有人知道，我们不知道，也许对当时的读者知道，说不定以后马勒古是信主了，所以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大家知道的人。因为马勒古被砍了一刀，耳朵被削掉了以后，耶稣最后行的一个神迹是什么呢？把他耳朵医好了，把他耳朵摆回去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提到马勒古， 但是提到的是彼得拔刀。当然等一下我们提到彼得三次的否认主，不过要记得一件事情，在那样的场合有这样的勇气把刀拔出来也不容易，因为另外一个人连刀都不敢拔出来。因为你想想看，你面对的是什么？200个罗马的正规军，加上数百个圣殿里面的卫队，你这把刀有什么用呢？所以不要轻看彼得，但是当然彼得的失败有他的原因。但是为什么提到这些细节呢？一部分的原因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后来追随着耶稣，我们常常记得三次否认主的彼得，不要忘记了，一共有11个门徒，犹大不算，有11个门徒。那么彼得跟随耶稣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里去，等一下会看到后来他有三次否认主。另外10个人呢，我们以为10个人都跑掉了，其实跑掉了9个，还有一个没有名字的，在后面会提到。所以有可能写下马勒谷这个名字的就是这一位门徒，因为他是当场目睹的人，也很可能这个人跟马勒谷也有某种的关系，等一下我们会说明。因为这另外一个门徒，第15节所提到的另外一个门徒，那个门徒跟大祭司的家里很熟，跟大祭司很熟，他不但跟大祭司本人可能很熟，他跟大祭司手下的人也都很熟。为什么？因为他跟看门的那个使女讲一声，那个使女就让他进来了，所以至少他也认得那个使女，那个使女也认得这个门徒。他不单单认得那个使女，可能他手下的差役他也认得很多人，马勒谷就是大祭司的差役，所以他知道那个人名字，别人不一定知道，但这一个无名的使徒门徒可能是知道的。所以当然这些是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想不一定是，但是似乎让我们看见了整个的一些细节的里面，约翰在写的时候他要让我们看见的是好像很生动的，但是很帮助我们去看见耶稣在整个事情当中他是在掌权。所以当彼得拔刀把那个仆人砍了一刀以后，削掉他的耳朵，耶稣就说，第11节，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也是很特别的。因为我说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都提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祷告的里面都提到，父啊，若是可行把这个杯挪去，都提到那个杯。那只有约翰福音没有提到客西马尼园的那个祷告，因此没有提到那个杯。事实上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不太常好像让你记得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那个杯，可是在别的福音书，不但是客西马尼园耶稣祷告也提到那个杯，另外在马太福音20章22节的时候，那边是另外一个故事，是在最后晚餐前发生的一个小插曲。这个插曲可能跟约翰福音13章耶稣为门徒洗脚然后教导门徒彼此相爱有点关联。因为在最后晚餐之前，就是约翰跟雅各，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约翰和雅各的母亲去找耶稣，提到说将来耶稣你得国的时候，得荣耀的时候，希望我的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因此门徒之间发生了争执，我相信第一个大概不服气的就是彼得，最好的两个位置，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给约翰一个给雅各，那我彼得坐哪里啊？那其他的门徒也不服气，为什么是雅各跟约翰一个人坐一边等等，发生了这个争执。耶稣就问了一句话，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能喝吗？在马太福音20章提到那个杯，门徒们的回答好像很轻松，哦，当然，他们知道那是什么杯吗？但他很轻易地说，我们也能喝那个杯。当然耶稣就说了，我所喝的杯将来你们也必定要喝的，只是坐我左边坐我右边不是我能决定的。然后他就说，谁要做头谁要为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那么这段话约翰福音没有记载，约翰福音记载的是另外一个 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为门徒洗脚，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也要彼此洗脚，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我的命令。为什么用命令？因为即使他的门徒都很难做到，就在最后晚餐前可能一两个小时还在争执谁要坐在耶稣的左边跟右边，彼此相爱何等的困难。但中间就提到那个杯，这个杯在旧约里面常常是指的神因为审判而所带来的一种咒诅和刑罚，譬如说像以赛亚书五十一章，那是一个神愤怒的杯，这是因为人的不公义受神的审判，然后带来了一种咒诅，带来了一种刑罚。今天当耶稣说神所给我的那个杯我岂可不喝呢，这个杯总是跟刑罚有关的，可是耶稣却不是为了自己的罪喝那个杯，他是为我们喝我们的罪所应该受的刑罚的那个杯。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他说父神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所以虽然约翰福音没有记载客西马尼园耶稣的那个祷告求神把杯挪去，可是似乎他所说的那句话呢好像补足了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所没有说的，因为耶稣三次祷告都说若是可行将这杯挪去，然而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三次都这样祷告。他祷告以后，当然我们知道耶稣上了十字架，耶稣显然的已经愿意接受那个杯了，可是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明确的这样说，只有约翰明确的说父所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换句话说，耶稣知道神的旨意，耶稣也愿意照着神的旨意而行，他说我要喝那个杯，他不再求把这个杯挪去了。这祷告之后耶稣的回应，从这个的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就是我们怎么样祷告。我们的祷告的里面是不是常常环绕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的困难，我们的得失，还是我们常常以神的旨意为重呢？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一切都是讲求效率讲求快速的时代，好像我们去麦当劳为什么那么流行，就是你一去马上就有的吃，你不必在餐厅慢慢点菜慢慢出来啊，吃一顿饭吃两个小时，以此连我们的祷告都是要求快速的。有一个人这样祷告，主啊我知道我没有耐心，主啊求你赐给我耐心，不过我现在就要。我们连耐心都是现在都要的，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现在的，我们今天如果碰到一个难处，主啊求你帮我解决，现在就解决，现在就拿掉，我不要等两天两年更不要了，太久了。我们向神求任何的东西，不管是身体得医治也好，或者我们的工作上碰到难处，或者我们的家庭里面的难处的时候，我们要现在就看见神，如果你是神现在就让我看见，如果现在不让我看见的话呢，我再也不要理你了。这就是今天叫速食文化 Instant food culture， 因为我们买了生命面也是这样，开水一冲三分钟就可以热，有些人连三分钟都懒得，我女儿都是吃干的生命面，就拿来搅搅搅的就算了，连三分钟都不必，太久了三分钟。我们今天的祷告是怎么样的祷告？自我的中心，我们的祷告是一种要求立刻现在马上回应的。因此我们不太能够了解，也不太知道怎么样去面对生活上各样的苦难，因为苦难常常让我们觉得受到压力，让我们觉得不舒服，那我们也盼望求神能够将我们从苦难当中带脱出来，然后呢我们又要求快速的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我们不太能够体会耶稣他被卖的那个过程，他走上十字架那个过程所让我们看见的那些他经历苦难的意义是什么，除非我们能够学习耶稣基督的那样一种眼光和心态去看生活上各样的问题。十二节之后耶稣就被带到祭司亚拿的面前，然后接受审判。十二节到二十七节其实约翰好像一般的好像写小说的人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样的话 有时候那个写小说的人常会这样说，哎呀，一支笔啊不够写啊，话要分两头啊，啊，这边发生事情，那边发生事情了啊，就说两边事情同时在发生，所以说这边讲讲那边讲讲。约翰是用同样的方法，耶稣被带到亚拿祭这个大祭司这个岳父的面前去的时候，同时他又记载了彼得，所以他先记载耶稣在亚拿的面前，十二节到第十四节，然后十五节马上话锋一转，就转到彼得怎么了，那从十五节就讲到第十八节，然后十九节开始又回到耶稣在亚拿面前如何如何，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又回到彼得身上，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他同时在讲两件事情，一个是在亚拿的面前，在那个房间的里面，一件事情是彼得站在外面的院子里，在那些大祭司的那些仆人使女的面前，所以他同时记载两件事情，其实也是有意的做一个对比。耶稣和彼得面临患难的时候，面临危险的时候，面临压力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就故意让你看耶稣和彼得是何等的不同。我们先说耶稣在受这个亚拿的审判，当然也很有意思，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受该亚法那个大祭司的审判，没有提到亚拿的名字，而约翰福音呢只提到耶稣受亚拿审判，却没有提到他被该亚法审判的细节，不是没有被该亚法审判，因为二十七节你就知道他们就把他不是二十四节你就知道他就把他送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了，然后二十八节众人又把他从该亚法那里带出来，所以中间耶稣在该亚法的面前被问了什么，做了什么事情都没写，因为约翰我想他认为说我不会写，你们都知道你去看三本福音书都有了，但是别的福音书都没有提到去该亚法之前有一段短短的时间是在亚拿的面前受审判的，这就是约翰福音记载的。亚拿是谁呢？亚拿是该亚法的岳父，可是亚拿是当时犹太人当中最有势力的人，他自己在纪元后第六年到第十五年做过大祭司，然后他有五个儿子先后都做过大祭司，现在做大祭司的是他的女婿，所以他是大祭司的大祭司，他才是背后当家的老板。前一阵邓小平过世了，虽然江泽民在台上做主席了，谁都知道江泽民后面是谁，邓小平从来没做过主席了，可是他是主席的主席啊，他不必做主席了，所以他什么位置都不要，因为什么位置对他都太小了。该亚法呢，他不是真正的大祭司，可是所有的大祭司不是他儿子就是他女婿，所以耶稣被捉拿的时候没有先送到该亚法面前，却是先到了亚拿的面前，他是一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的人物。当然耶稣可以说跟当时的宗教势力发生很大的冲突，尤其跟祭司阶级发生很大的冲突。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出来传道的一出来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就洁净圣殿，那别的福音书是记载耶稣最后一个礼拜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又去洁净圣殿一次，所以耶稣前后有三年多的侍奉，从一开头到结束有两次洁净圣殿。那他洁净圣殿是什么意思？他不是去扫地，不像我们洁净我们的教会那种洁净圣殿，他是圣殿哈，外面有院子，好像这个教堂外面有停车场，那当然以色列人不开车的，不会有停车场，不，外面有很大的院子，这个院子干什么呢？他们要来圣殿就要献祭嘛，献祭的时候通常献牛献羊献鸽子，那么圣经上说的所有的动物都是没有瑕疵的，没有缺点的，那谁来检查呢？利未人检查，当时他们就弄了手脚，所有你自己带来的牛羊都被检查出有缺点，有都不过关，而有瑕疵就不能献祭，那怎么办呢？我这边有牛有羊有鸽子，你买，当然你这边买的牛羊可能比别的地方买贵两三倍的，可只有我这边是检查过关的，你自己带来的，你自己家里带来的，你认为是完美的，我检查都不过关，所以呢只好去买他的牛和羊和鸽子。钱，当时的钱币是罗马政府的钱币，上面当然有该撒大帝的像，那他奉献的时候呢，哎，这个钱是肮脏钱， 有该杀大帝的像不可以奉献，所以呢他在门口就摆个桌子换钱，圣殿自己铸造了另外一种钱，所以你要把有凯撒大帝的那个像的钱去换另外一种没有凯撒大帝的钱，然后再把那个钱放在奉献箱里，所以换钱，所以又有金钱买卖的生意，所以因此有兑换银钱的桌子，有卖牛有卖羊的，搞不好牛一年可能要卖很多，所以他还围了一个地方把一大堆牛摆在那里了，一大堆羊在那里，耶稣去就拿着绳子把这些牛羊都能赶走了，把兑换银钱的桌子通通翻了，这个都是大祭司独门的生意啊！你搞了他的窝，那大祭司不火大了？他是靠这个赚钱的。所以耶稣直接的跟当时的宗教势力对抗，那么大祭司们特别对耶稣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因为他所做所为所说都是好像跟当时的祭司们对立的。那当然亚拿自己本人自己做过大祭司，现在这个做大祭司的都是不是他自己的儿子就是他的这个女婿，所以当然他心里对这个也是很不满。可是为什么他先去审问耶稣呢？因为严格说起来亚拿审问耶稣在很多方面来讲都不对，因为今天我们有犹太人的这种过去早期的法典，也知道犹太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询问犯人。亚拿所做的事情没有一点合乎犹太人自己的律法，譬如说他不是大祭司，他过去做过现在不是，他没有资格审问的，他越权审问了。第二个，犹太人审问犯人的时候有一定的时间的，没有人半夜审问的，这不许可的，犹太律法规定不可以的。那么亚拿呢，半夜审问，时间上也不对，方式上也不对。因为后来亚拿在问耶稣关于他所做的事情的时候，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我向来是明明对世人说话，我在会堂里在殿里面所说的没有说什么假话，也没有什么秘密的，你可以去找见证人来问。然后他的猜疑不是打他耳光吗？为什么耶稣这样回答呢？因为在犹太的律法规定，祭司不可以问被告关于他的罪行，你只能找见证人，你却不能直接问被告。那当你今天美国的说法就是被告有沉默权，我可以不讲话，而且你没有资格问我，这犹太律法规定的，大祭司不可以问被告，而亚拿逼着耶稣自己来回答他的问题。所以耶稣说，你为什么问我呢？你应该找见证人，你找任何的人去问，你不应该问我。而实际上他不是大祭司。当然亚拿的猜疑打耶稣耳光的时候却说，你怎么可以对大祭司这样说话呢？其实亚拿不是大祭司。所以你会发现这中间有很多古古怪怪的东西。其实我深信是最后的审判是该亚法，可是该亚法呢要先怎么讲，得到一点消息，得到一点东西好来告他。因此呢亚拿就在一种非正式的情况下想要套出一点耶稣的话来告他。因此在这种时间上不对半夜的情况下，也不是大祭司的身份之下，然后也问了一些不该问的问题，希望套出一点东西，最后当然什么也没有。最后呢于是他就把他送到他女婿那里去了。整个的事情你看见的是一个整个审判是不公义的，整个审判是不对的。那么耶稣表达了他的抗议。当然有些人也许会这样问一个问题，耶稣被打了一个耳光，耶稣并没有照马太福音他自己的登山宝训第五章所说的说，打我左脸我右脸也给他，所以耶稣应该说哦再给你打。那耶稣没有，为什么他教导人家说打左脸要给右脸给他打，耶稣自己没有这样做啊，那为什么还去跟他好像争论说，哎你为什么打我啊，你我如果说错了你就说我错啊，哪里错你说出来啊，如果没错你为什么打我呢？耶稣抗议。当然这个问题是一个不是三两分钟讲得清楚的问题，所以呢留个伏笔，暑假我们会讲基督教伦理的时候我们再来谈一谈。但是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当你做了就是说打左脸打右脸的时候，要看什么样的情况，为什么原因。那么在这边耶稣提出抗议，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亚拿没有照着圣经的律法上所说的去做，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所以他提出一个抗议，说如果我说的是对的，你没有资格打我，如果我说的错的，你告诉我我什么地方说错了。所以总而言之，整个耶稣受审判，约翰所要表达的就是这是一个不公义的审判。因此最后耶稣被定罪也是不公义的定罪。约翰所要说的是这个意思，他没有直接的这样说出来，他是用借着故事的过程让你看出来。最后我们要看的是彼得三次否认主。彼得三次否认主常常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想到说，哎呀，彼得真糟糕，彼得真差劲，他怎么可以三次否认主呢？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知道，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说不定你是像其他九个门徒一样跑得最快的。是的，彼得三次否认主，但是我们不要因此轻看彼得，因为在那几百个军队来围困他们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只有彼得敢拿出刀来。因为你不拿刀反抗也许你还可以活，你拿刀来反抗的话呢，那很可能第一个丢命的是你。那么彼得在那个时候他拔出刀来，他只有他敢挺身而出。当然第一个你可以看见是彼得对耶稣的那种忠诚爱心没有话讲，但是不因此带来他的成功，相反是带来他的失败。第二个，当耶稣被抓拿了，也只有彼得和另外一个没有说名字的这个使徒，这个使徒很可能就是约翰，进入大祭司的院子里去。别的人呢，我都已经老早走了，连跟都懒得跟了。所以我们不能说，哎呀，彼得实在够差劲，他怎么会三次否认主呢？不要忘记，他有胆子拔出刀来抗拒，而且他有胆子跟随着耶稣进入大祭司的院子里去了。知道他的勇气值得我们思想，我们的勇气有他那么大吗？彼得的失败从整个过程来看似乎是一步一步的，他不是一下子的。因为当他进到那个院子，那个跟大祭司很熟的另外一个门徒经过他的介绍，所以那个使女就让他进去了。你知道那个使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们中文的翻译看不出他这个问题是一个口气是怎么样的一个口气。因为在第十七节那个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好像口气中文读起来像是说，哦，你也是他的门徒对不对？其实原文刚好相反，原文那个使女问的问题是说，你大概不是他的门徒吧。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说，我说大概不是吧，你当很容易就说对不是，你知道。所以我们中国人学英文哈，在有一些日常对话最麻烦的就是对跟不对。当他用英文问你说你大概不是什么什么事的话，你要说 Yes I'm not， 是的我不是。但我们常常你问他说，哎，你大概不是从北京来的话，你的确不是从北京来的，那你怎么回答呢？我们常常回答说不是，不对。那我们中国人是不管你的问话是什么，我只告诉你答案是或不是。所以我会说不是，我不是北京来的。英文要说 Yes I'm not come from Beijing。 那我们学英文每次都学错了，都是 No I'm not come from Beijing， 错了。使你的问题是你大概不是耶稣的门徒吧，暗示的答案是 No 不是。彼得就顺着这个方式就说，呀我不是，很容易嘛。那如果人家说，哦不是，我是耶稣的门徒，就要倒过来回答了。但是当彼得说我不是，第二个人再问第二次的时候，第三人再问第三次的时候，他就越来越难改口了。已经否认一次了，要否认第二次就更容易，要不否认那就更难了。一步一步的，很多时候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也是一步一步的，而且那第一步常常是不太明显的。我们有时候说一些不完全诚实的话，说谎也好，欺骗也好，不诚实也好，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其实第一步可能只是小小的， 大家都情有可原。不要忘记，你有了第一步，你的第二步就会更进一步，啊，到最后无可挽回。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我们是预官预备军官役，所以大学当毕业都要去当兵，那都是当军官。我快退伍之前两个月，来了一个不认识的一个军官。那么来了几个礼拜，那么偶尔聊聊天。有一天他到我的房间来跟我聊天，他第一次到我房间里面来，所以他第一次到我房间才发现，哎，我的房间我摆了一些圣经啊、基督教的书啊等等。他一看，哦，你也是基督徒啊。那他一说你也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就知道，哦，那他也是。可是我从来不知道他是。我说你的意思是你也是基督徒咯？哦，我从小就是的。然后他就问我，你有被圣灵充满过吗？我一听，哦，我大概知道你是哪一道上的。哦，我说我就要看你所谓的被圣灵充满是什么什么意思了。他说，哦，就是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会说出奇奇怪怪的话的，然后会浑身这样，你都有没有？我说那种我倒没有，我从小都有了。那我说你从小都有，那你现在呢？哦，现在很久没有了。然后就谈，我才知道他有基督教的背景，他父母都是基督徒，从教会长大的，是一个灵恩派教会的背景。但是因为他来了几个礼拜，甚至一两个月了，因为我每天吃饭，我都吃饭前我一定谢饭，所有的排长、军官都坐一桌的，对，谁都知道。但他我从来没看过他祷告，所以我从来不知道他是基督徒。谈完以后，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谢饭的时候，我低头在祷告，他也在谢饭。他一低头，另外一个排长马上就劈口就骂过去了，你少来了，老庄是基督徒，从第一天我就知道的，你是哪一门的基督徒啊？你还学人家啊？别学了，看那个样子。他就很尴尬，他就说我不是学他，我是基督徒。他说你是，你来了那么久，我从来没有看过你祷告，你平常抽烟抽的比我还凶，你做的所有事情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你是？他就脸红的，我看他也很尴尬那个样子。第二天开始他也没谢饭了。你第一次没有，你第二次就更难，第二次没有你再也不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是一次又一次，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彼得也是逐渐的这样失败的。更最重要的问题是他的爱主，他的忠诚，他的一切只是凭着他的血气，就是说凭着他里面的情感，凭着他里面的一点点的意志，薄弱的意志，哦，我愿意跟随主，我愿意爱主。可是那一点点血气之勇面临真正的压力的时候胜不过。而且在克西马林园的里面，约翰福音没有这样记载，但是马太、马可、路加你去看的话会看得很清楚。耶稣三次的祷告，每次祷告完都会回来看看他的门徒，尤其彼得、约翰及所有的门徒都睡着了。耶稣一再的说，你们不能够为我警醒片时吗？警醒一下子不可以吗？你们这样子睡觉睡觉睡觉，肉体软弱，当压力来的时候、患难来的时候、困难来的时候，你们就会跌倒。果然彼得呢，心里愿意，肉体软弱，最后他的忠诚也好，他的意志也好，他的情感也好，没有办法帮助他，以至于他三次的否认主。当他第三次否认主的时候，27节说立时鸡就叫了。这边的鸡不是真的鸡，犹太人不养鸡的。那为什么鸡会叫呢？他们鸡是一种鸡叫的意思，是那个字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一种好像我们中国人晚上的时候有打惊的啊，那个练更或惊，打惊一惊二惊三惊，所以会打锣。那么罗马人呢是有一种像口哨一样，可他们叫它叫鸡，是它是一个哨子。所以是三更天的时候，大概清晨将近三点多钟的时候，他会吹一个哨子，那个叫鸡。耶稣说三次鸡叫的时候，就是说一惊天、二惊天、三惊天的时候，你会三次否认我。所以彼得第三次否认主的时候鸡叫了。路加福音记载的有一个非常动人的一幕，耶稣在内室里面受审判，可是 他们内室跟外院，我想这个门是通的，你可以看到里面。圣经上说，约路加福音第三次鸡叫的时候，耶稣从他被审问的地方回头看见彼得，彼得在院子里，耶稣在里面，可是耶稣回头看着彼得，彼得就想起耶稣说的三次鸡叫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彼得就回头出到院子之外痛哭。我想，我不知道多少基督徒在我们一生的里面，过去或者现在或者未来，我们都有可能会跟彼得一样这样一种失败的经历。盼望这段圣经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常常我们心灵愿意，肉体软弱，所以才要警醒祷告，所以才要彼此代祷。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的血气之勇，不管你的意志多么刚强，不管你情感上多么的愿意做什么，这个环境，这个世界，这个魔鬼的力量不是你能抗拒的。求主保守我们，真的是脱离恶者的试探，让我们常在神的爱中，好让我们不至于跌倒和软弱。我们低头祷告。主，是的，我们要向你承认，许多时候我们是软弱，许多时候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软弱的肉体能够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思想到你自己被卖和被审问的过程的时候，主，让我们看见，也让我们学习如何能够让我们自己愿意把生命献在你的手中，完完全全的交托，完完全全的依靠。也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免得陷入肉体的软弱之中。也求你纪念我们当中许多心灵软弱的弟兄和姊妹，让我们也在祷告中彼此纪念，彼此代求，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重新得力。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